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谨代表安城华人基督教会 AECCC 的弟兄姐妹问候各位好，尤其是姐妹，今天是母亲节，希望妈妈们都快乐。母亲是很辛苦的一个角色，在家里面常常是默默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年有这一天母亲节，为的就是要来纪念母亲的辛劳啊。我们同时也来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亲所以在座的母亲们，今天母亲节快乐。我们今天继续要来分享我一系列的跟天国有关的一些信息，这是我过去这半年在安城华人基督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一直想到我们活在地上，可是神要我们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今天我们的领会，还有我们带我们唱诗歌的曾姐妹也都跟我们讲到，天父世界是我们享受神恩典奥秘的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是什么？它跟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不同？在之前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有讲到两个世界一个选择这个主题。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活在看得到的世界，然而我们身为基督徒是神用重价帮我们挽回，帮我们带回到神的身边，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在天国里面。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有关天国的比喻是讲到审判我有点次序没有按照次序，不过没有关系我最后一次如果有机会再来分享，我会再做一个总结。那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提到天国的奥秘，讲到神最后的审判，有两个比喻，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如果各位还记得，还有一个是三个管家的比喻。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他讲的天国的另外一个比喻跟他的奥秘，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整章一到五十二节。不用担心有五十二节，我会尽我的能力看我们能够说到多少，哪怕我们今天先讲到一半我们把神的话弄清楚我上一次在我们教会，我也是想一口气把它讲完，后来讲到一半没关系，我们好好来咀嚼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来鉴察我们生命的一个准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碰到危难或者我们碰到困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弄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天国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天国的部分那我把它有讲到天国部分，我把一些经文把它摘录出来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就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他被带到旷野，撒旦三次的试探他。他一个完全的人，一位完全的神，他用人的方式，他能够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这三次撒旦对他的试探，他都胜过了。他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撒旦对他的试探。之后神就把他带出来，开始他三年多的布道。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把他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当时的人，也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一开始呢，说耶稣就传起道来，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跟悔改是有很大的关系，天国是要里面的奥秘，其实就是要来解开我们人的罪的问题。我们神的奥秘是什么？ 神的奥秘就是他的救恩，他的恩典，跟罪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讲罪，我们不能只讲到神的恩典。然后在马太福音五章开始，五到七章，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的登山宝训，耶稣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讲第一篇道。有人说登山宝训是耶稣的 inauguration， 就是他的这个上任的第一次演说，第一篇道。那这篇道我们常常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八福有福的人，他再一次把旧约的十诫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阐述的清楚。所以五到七章里面还包括了我们都会背的主导文，耶稣教他的门徒怎么样跟父祷告，我们称为登山宝训，有人称它为是天国的宪章，天国的宪章。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一块。那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里面，八福第一福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最后一福第八福，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中间有六个福包在中间，讲到其他不同的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态度跟我们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今天只 highlight 这两个，讲到天国是他们的，一个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就是在神面前永远是饥渴慕义，永远是需要神，需要神的话语的。一个骄傲的人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自己的背后，所以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那虚心的人是对神的态度，八福的前四福是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态度，后四福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么在这边 highlight 第三点，讲到五章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为了神的道路，为神的福音，我们被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属天国。还有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哎，我求告了神，神救了我，你也没有把你的生命完全委身给神，然后能够遵行他的命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信心要有行为才叫真正的信心，我们在雅各书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口里说我相信神，乃是他的生命被改变，他活出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一个生活方式，他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能够见证神，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有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这里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努力我要解释一下，它不是说靠行为的努力。这里为什么要讲努力呢？我们都知道罗马书一到四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能够被称为义。那当然这个信不是在知识上面，乃是我们全人的委身，把自己交托给神，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宰。可是为什么这边讲到我们要努力进入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刚刚就跟我刚跟大家讲到我们活在两个世界一样，我们活在一个我们属肉体的世界，就在地上，一个是我们现在是在天，我们是已经在天国里面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呢？因为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我们罗马书有告诉我们，在五到八章，罗马书五到八章讲到因信成圣，我们除了因信称义之外，我们就开始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成圣的生活是在肉体跟圣灵当中的一个选择。我们虽然因信称义，可是我们时时会软弱，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过于体贴肉体， 这是一个成圣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为什么要努力？我们人就会受到这个污秽有罪的世界的影响。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话，我们就不够努力。所以是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他又说到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不是眼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我的心里。所以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教会，神的国在你跟我的心里。当我们在一起，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甚至服侍世人，把福音传给世人，我们就是在天国里面，神就在我们当中，他就是我们这个天国的王。真正的天国实现会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在地上魔鬼会被捆绑，我们就完全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可是在我们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天国已经降临，他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在希伯来书12章28节这么说，因此我们既然在领受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度，就让我们怀有感恩的心，借此以虔诚和敬畏照着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他。这个国是不会震动。还有我们在主导文里面第6章第10节，我们常常我们都会背，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天国已经降临，我们要把神在天上的旨意行在我们现在的地上。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有几个比喻，我先做一个总结，比较容易哈。我是比较不会读书的人，我很喜欢一开始老师先把总结告诉我，然后我再来看里面的内容。里面讲到有一块好田，这个比喻讲到神的话比喻成为一种种子，这个种子需要一颗乐于接受的心才能够成长。这个种子会落在土里，可是落在不同的土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还有第二个比喻讲到一捆麦子，这个麦子是指天国之子，就是指在天国里面的子民。另外败子是指那恶者之子。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天国之子，可是我们到社会上有很多是魔鬼撒旦的孩子们。所以恶者之子就是败子，这是第二个比喻里面讲到的。最后会有收割，收割的时候象征这个时代的终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义人跟恶人将要被分别出来。可是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有麦子，好的，对身体有益的，有营养的，一个是败子，是有毒的，长得跟麦子很像，属撒旦。再来有一个比喻讲到有一粒好种子，芥菜种跟一团面团，这讲到天国的力量是很大的，神介入，神可以让一颗芥菜种长出一群树来，让一个小小的这个面团，母面团，如果你会做面做馒头或是做面包的话，你知道他们在那些面包店或是做馒头包子的，他们都有一个老母面团，你抓一点放到新的面团里面揉一揉，隔一夜它就发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第四个比喻讲到宝贝跟珍珠，天国好比隐藏的珍宝和一颗值得牺牲一切去获得的珍贵的一个珍珠。我们有机会，如果今天 没有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可以来讲哈。还有一篓好鱼，这里讲到说，当一篓鱼被从水里面捞起来的时候，有些是好鱼，有些是不好的鱼，审判临到的时候就要把它分别出来。好，我们一个一个先来看，我们看讲我们来看一块好田哈，这是在第十三章第四节开始，那我来读好了哈，我的国语还可以，台湾国语不过还是可以，我来读好了哈。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花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第九节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好，这几节里面讲到撒种的比喻，在这一章里面讲到的比喻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撒种，一种是捕鱼，跟鱼有关的。在当时的背景，犹太人的背景，种田的很多，所以他们听撒种的比喻，他们很容易能够比较能够 relate， 可以有关系。他们打鱼的也有，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都是渔夫，他们对于这样的比喻，他们可以都很能够明白。所以第一个讲到一个好田，讲到有种子落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落在路旁，第二个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第三落在荆棘里，第四个落在好土里面。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哈。撒种的是，这里比喻是讲到主自己，他把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啊，指天国之道撒出来，传出来之后，传到四种不同的人，他们的心里面就像这四种不同的土，所以种子是有生命的，能够生长的东西，表明天国是有生命的哈。可是他需要有一个好土，他才能够成长。这田地就是指我们人的心啊。我这边我已经翻页了，我那边忘了翻页，对不起啊。所以在你们看到这里哈，所以撒种是主，这个种子是指神的话，是天国之道。那这种子是有生命，它必须要在一个好的土、一个环境里面，它才能够成长。所以凡落在路旁的根本就没有土嘛，对不对？所以听了天国不明白，或是不理会，认为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另外第二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听了道，哎，不错，很好，哎，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我很好，帮我很多忙，我因为弟兄姐妹的爱我就信了。可是你没有把完自己弄清楚，你信的是谁，你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就没有根，只是暂时的。当你碰到患难的时候，生病，或是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是被逼迫的时候，就跌倒了，土浅石头地，它并没有真正长在一个好的地方。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面的，这些人听了道，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他把世上的忧虑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所以他为他的钱财思虑，为他的婚姻思虑，为他在地上的看得到的东西而思虑，然后就把道给挤住，道就没有办法长出来，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最后不能结果子，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落在好土里面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说，有一段时间我是在一个土浅在一个土浅石头地上，可是我要知道怎么样把我的地、把我的土整理好。有时候神借很多困难、很多处境，让我们有机会去整理我们自己的土，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过程里面，我们慢慢慢慢可以把这块好土就预备好，让神的生命能够向下扎根，能够往上结果。它结的果子可以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接下来耶稣在这里比喻，他又讲到一个很有意思，他讲到这个比喻奥秘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他是必须随从圣灵的眼和耳。人的回应是人要顺服圣灵的心，所以神主动的将他的话语给我们，他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但是我们人有自由意识，我们必须回应神，能够在回应当中我们来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第九节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这样解释，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看到这里为止，好像是神在决定谁能够听得懂，谁能够看得见。其实不然啊，人也有责任。所以你继续看第十五节，因为他在解释了哈，因为这百姓听不懂看不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被油给蒙了哈，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些百姓听不进去看不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被油蒙住。这里油是指什么？是指属世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心被属世的一切，不管属世的骄傲、属世的贪婪、属世的情欲等等所蒙蔽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发沉，我们就看不见。那十七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听见。因为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是特殊的启示，圣灵只对一些神所拣选的一些先知来做启示。到了新约，神的启示是一个普遍的启示，它是一个特殊启示哈。可是它这个特殊启示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所有的人，救恩是为万人预备的。耶稣说，我放下99只羊为了那一只迷失的羊。福音是为万人所预备的，可是人的回应是什么？人对圣灵感动的回应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总结，讲到存心渴慕天国的人才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如果你没有一颗渴慕的心，你可能没有办法明白，因为天国的奥秘让无心的人知道并没有益处。属灵跟属天的事都是奥秘，主的同在引导说话，只有信他的人借着圣灵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需要圣灵给我们亮光，圣灵带着我们怎么样去读。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也读圣经，可是我不是基督徒，我读的圣经比你还熟，可是他没有信，因为他没有顺服圣灵，让他圣灵无法开他的眼，真正看到神的奥秘，神的说话，神的引导在当中。另外是要有生命经历的人才能够明白主所说的话。要明白天国的事，也必须借着长大成熟的属神的生命。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经过有经历，我们才能够来明白。经历神 唯有是顺服圣灵。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完全交托给神的 交托给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入住我们的心里面。只是偶尔我们会让圣灵担忧，我们让圣灵用无限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体贴肉体。所以越在真理上有基础，有领受，就越发追求，越追求就越明白，越多就越多的领受。我不知道各位，我自己在我当基督徒哈，我很小就信主阿本当，可是当我对神的话语，讲实在话，我在读神学院的一段时间了，我是很喜欢看圣经的。我觉得神的话太伟大了。以前从小到大，圣经都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当我去读神学，系统神学把它全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啊，神真的很伟大。他的救恩，他的福音是一个非常，我是学工的哈，很有逻辑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可是他有很多奥秘在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参透的。我们唯一只能够顺服啊圣灵。可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可以知道圣灵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结果子的啊。第二个比喻，我今天是已经讲不完了哈，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我还有多少时间哈？到现在两点，我还有多少时间？还有三十分钟。OK， 还是讲不完，没关系。第二个比喻讲到麦子跟稗子哈。他讲到一捆麦子，这个麦子里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全部整个和田收下来的时候，里面会有麦子，也会有稗子哈。所以这个比喻讲到什么哈？我们来读24节，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哈，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好的种子哦，是麦种，撒到田里，直至有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了哈，将稗子也撒在麦子里面就走了。那这个仇敌当然就是魔鬼。这魔鬼，我们教会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然后呢，26节讲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就长出来了哈。那你看我这里有两张照片 side by side， 那当然这个我是从别的地方拿来，有一张是麦子的。是麦子的照片，那有一张是稗子的。那我这边看，我有一个右边的那个比较淡的那个颜色，那个是麦子，左边那个是稗子。你看得出来吗？不太看得出来。所以在这个和田里面有麦子，可是有稗子。可是这里耶稣的比喻说，田里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撒好的种子就是麦子的种子在田里吗？怎么会长出稗子呢？那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那仆人说：我去把这些不好的稗子拔出来，拔乳出来，把它拔出来了。主人说：不用啊，恐怕你在拔稗子的时候也会把麦子给拔掉，会伤到麦子。所以主人说让这两种一起长，等到有一天收割的时候，主人会跟那个收割的人讲说：你割完以后把稗子给拿出来，把好的麦子一捆一捆留起来，把稗子捆成一捆把它烧掉。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好的麦子，可是我们当中会有稗子，假师父假先知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来动摇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好的牧师，是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经，不是每个礼拜天来听听就算了，你要懂得怎么样自己去读经，去研究神的话语，去明白，去体会，去经历神在你生命里面他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在天国，我们在当今的时候，我们虽然是麦子，可是会有稗子在当中。所以 耶稣后来就做了一个解释，我就不读了哈。那在第36节以后，他是说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收割的人是天使，他会将败子把它抓出来理出来，然后用火把它烧了。那些被丢在火炉里面的人必要哀哭切齿。今天我们领事的姐妹曾姐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活在天国里面，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哀哭切齿。所以有耳就应当听，有眼应当看，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可以感动我们。好，看样子不一定，我们说不定说得完。我们接下来讲到一粒种子，讲到一粒芥菜种，31节他说，他又讲了一个，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面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比天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很短，就这么两节。我右边有几张照片，你看芥菜种多大，你看那个手上面有一把的芥菜种，那个种子很小啊，长出来多大，你看中间那张，那个是真的哦，长出来是一群一大串树啊，那个人站在中间小小一个。讲到神的能力是可以加倍百倍，可以很影响很大的，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在神国里面，在天国里面可以影响很大，因为神给我们的能力是够的。我们可以关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关心我们的同事，你抓一杯咖啡喝的时候你可以去关心人，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关心你的同事，也有机会跟他讲到你的信仰。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神这边告诉我们一颗芥菜种可以长到像一群树那么大。这群树这么大是很多种子一起长出来，也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在神国里面是我们一群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当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彼此接纳，我们是要一起的。你不能一颗，你看下面那张照片，这一二三下面那张照片，那张是一棵在台湾的山里面的一棵神木，神木知道吧，就活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神木。可是你看这个照片里面那棵神木已经死了。那我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拿出来，一棵孤独的树长在那里，它很容易生病，它很容易会死掉。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彼此扶持，我软弱的时候弟兄来关怀我，来帮助我，我迷失的时候有人来劝解我，让我回到正道里面，以至于我不会迷失，我也不会在世界属世的世界里面我就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很重要哈。那这边又讲到说有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上面，这些飞鸟是指这个福音将来也是可以给外邦人，其他的这些飞鸟都可以来住在上面。下一个比喻讲到一团面笑，这也讲到是神福音的大能，神的这个天国之道的能力有多大。33节他又对他们说，耶稣又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一个很小的小面团哈，如果是这个我们他们叫做有点像一个面母，如果你跟一团很多新的面混在一起，他隔一天就发得很大。讲到神福音的大能，他在借着我们可以影响很多的人啊。 好，可以，我们今天讲得完。接下来讲到宝贝和珍珠，第44节，他说天国，又讲到天国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买了这颗珠子好。所以这里面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个宝贝是谁？这个宝贝是指你跟我，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宝贝。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他看到这些宝贝，他就把它把我们藏起来，然后变卖所有，告诉我们父将他的子，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完成一件事情，是把他所有的父所爱的独子完完全全的牺牲，为了要救赎买赎我们。这些宝贝是藏在地里，我们原来是用地上的，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不值的，可是神看到把我们当成宝贝，他把我们藏起来，然后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把这块地给赎回。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这是父的意思，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 agent 来把这件事情完成。我们很不配，因为我们根本不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天国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复活，因为他是神，他有复活的大能，他胜过了死亡，也让我们从死的权势当中被救出来。天国又像买卖人在找好的珠子，他卖掉所有一切，就是要把这颗珠子赎回来。我们知道一个珍珠是怎么样形成的，珍珠是当有个蚌壳里面有一个石头，一个杂质看到它的肉里面，这个蚌它自己要恢复它自己的健康，它就一直包裹，最后变成一颗珍珠。原来是一个脏的东西进到它的身体，它慢慢让它变成一颗珍珠。也让我们想到，其实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肮脏的身体里面，他为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能够，他当成为我们的中保，把我们能够带到父的面前，父看到他的宝血就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更应该把自己所有的完全献上，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自己不是只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身心灵我们所拥有的。当我们没有办法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 first priority， 我们一生的优先，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有个年轻的少年官来找耶稣，这位年轻的少年官在神，他自己称为他神要他做的他都做了，对不对？记得这个故事嘛。可是耶稣跟他说怎么样，你要把你所有的都变卖周济穷人。这位少年官最后忧忧愁愁的走，对吧？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他所有来跟随主。最后一个比喻是讲到一篓鱼，一篓好鱼， 十七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比喻有点像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一样，可是它是用一个鱼篓，当时间到，鱼篓已经满了，拿出来的时候，义人跟恶人要被分别出来。讲到审判，这跟我们上一次讲到十个童女跟三个管家的比喻很像，最后神要来审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王，成为我们的主宰吗？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自己。Okay,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比喻，讲到一块好土、好田，一捆麦子，一粒好种子，一团好面酵，宝贝和珍珠，还有一篓好鱼。这里有个总结哈，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天国的奥秘讲到它是一个隐藏的，唯有圣灵感动我们，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有个增长的过程，就像芥菜种子，就像面酵一样，它是有价值的。它是一颗珍珠，是这个买卖的人把所有的变卖掉，把它赎回来。它是宝贝，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藏在他的怀里，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换来的。最后有个审判，所以这几个比喻，芥菜种讲到撒种讲到人心的反应啊，天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你是哪种土？你可能想说，我坐在这里，我应该是好土。我们还是要好好想一想啊，我们还是要好好想一想。稗子，这讲到审判，神容忍啊。现在的世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碰到假先师、假师父，怎么样分辨？回到圣经的教导，圣灵会帮助我们分辨，可是以圣经里面教导的真理为准。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对圣经一知半解，搞不清楚，对神是谁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就像我们上一次分享里面的那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就是对神认识不清楚。芥菜种由小到大影响是很大的，不要轻看小事，不要轻看你自己。神给你一个丰富的生命，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在家里可以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小孩，你的配偶，把神的话在你的生命活出来，他们也得到祝福，你周边的家人朋友都可以得到祝福。面酵讲到内在的改变，是天国是从内心渗透生命，神可以从我们内心改变自己的。讲到宝贝跟珍珠是天国的价值跟天国的代价，所以神的恩典救恩不是便宜的，虽然他是白白给我们，可是他一点都不便宜，因为他用了主耶稣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换回，也让我们在这里应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愿意付代价吗？我们愿意就像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吗？最终有个审判，我们都要面对的。我们应该活在一个敬畏神的 生活当中更重要是我们要去认识这位神到底是谁，圣经里面讲到的救恩，这位主耶稣到底是谁。好，那我想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下一次呢，如果有机会六月份可能会来再过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天国的宪章啊，就是有关八福，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如果你有机会回去，也可以把这段经文看一下，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啊。耶稣的第一篇讲道就是登山宝训。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值得我们花一生的功夫来明白来认识的，因为只有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命定在天，知道主你在天的旨意是什么，你怎么样要让我们在地上活出你喜悦的样式，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来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世上的光跟盐，能够来影响到这个世界。我们谢谢你将今天这些比喻摆在我们的面前，也再次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主，我们到底是一块好土呢，我们是不是一捆好的麦子呢，还是我们是芥菜种呢，我们是不是从里面发出来一团好的面酵。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用你那无价的一个恩典来给我们，我们就谢谢你，也帮助我们有一颗能够来回应你的心，知道怎么样能够将你摆在我们的首位，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里面，就像葡萄树一样，我们是枝子，我们时常在你的里面来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来谢谢你，将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这个教会成为你喜悦的天国的一个榜样。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